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4期明慧周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怕心，面对面给警察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0日。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要做的，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。警察明真相，能破除或减少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降低同修遭受迫害的程度。我个人很重视给接触到的警察讲真相。一，2009年9月12日，有人告诉我，我居住地区的国保大队长王某某遭恶报，得肝癌了，住在人民医院肝病科。据说公安局领导说对这件事要保守秘密，不让更多的人知道。说起王某某这个人，2007年10月25日上午，就是他带着18个警察开着5辆警车来非法抄了我的家，把12间房子都翻了个遍，抢走了2万多元现金和一辆新买的汽车，最后把我的二儿子和我绑架到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王某某又以放我回家为由，让我女儿和二儿媳给他10000元。我当场严正地指着他说他是土匪，并且告诉女儿和二儿媳不要上当。由于他们救父心切，把家中仅有的4000元现金给了他，他当场把我释放了。可是我的二儿子却被关进了看守所，并且遭30多斤的大镣缠着脖子，又连着手脚捆绑了一个月。2007年11月26日，我和二儿子都被非法判处1年半劳教，我俩在山东省第二劳教所见面了。由于我在劳教所不停地给劳教人员和狱警讲真相，并鼓励受难的同修坚定正念，这让劳教所的警察很是头疼，他们就以我是70岁老人为由，提前让我回家了。12月7日那天，又是区公安局的那个王某某自己开着车去劳教所接我，并把我送回家的。路上我一直给他讲真相，历时约100分钟，他似乎心有所动。得知王某某患癌症住院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要以最大的宽容心去救度众生，于是我决定去医院告诉王某某如何自救。2009年9月13日上午9点许，我一进病房，王某某一认出是我，眼泪就夺眶而出。我走到他跟前，跟他说，我是来看你的，盼你早日康复。说着就把一本真相小册子给了他，他哭着说，晚了晚了，我不行了。这时一个便衣一边对我大声吼叫，你叫什么名字，赶快离开，一边走到我面前。我平静地告诉了他我的名字，因为无法讲真相了，我只好走了。我心中想，人都病危了，还要保密不敢让人知道，真是恶有恶报，现世现报啊。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，我从外面回到家，一到家门口就看到院子里站了许多警察，一数有9个。这时一个大个子警察大步走到我的跟前，大声吼叫着，这是什么？同时伸出手来指着他手里的2张真相光碟问我。我不理他，他又高声吼道，昨天你到哪里去了？
去人民医院了，
我平静地回答。
去人民医院干什么？
去看王某某。大个子警察大声吼叫，你怎么知道王某某在人民医院？是谁告诉你的？我依然平静地说，我不告诉你。说完我扭头走出了家门。走了约50多公尺，大个子警察开着警车追了上来，我连声高呼3声法轮大法好，才上了警车。到了派出所，3个警察和我呈口字形面对面坐着，一时间3个警察都不说话，特别是那个大个子警察仰着头看着天花板。这时我对他说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他还是不说话。我只好说，我就是人民医院的退休职工，该院所有的病房和办公室我都可以进去。大个子终于找到话题了，就问我，
你去看王某某干什么？
我说我要去救他。
大个子嘲笑似的说，
就你能救他？连医生都没办法。
我说是的，我救不了他，但是伟大的法轮佛法无所不能。
三个警察无言应对。
我继续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时大个子呼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大声吼道，
你在咒骂我？
我平静地说，如果你没有犯罪，我咒骂你，我要遭恶报。如果你犯了罪，不需要我咒骂你，上天自然会惩罚你。我说的是天理。这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警察对我说，我在给你录像呀。我扭过头来告诉他，谢谢，我知道。然后我对三个警察说，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从现行法律上讲是破坏国家现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。那些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警察，既是知法犯法，执法犯法，也是受害者，像王某某就是其中之一。当前像他这样的遭恶报的人太多了，我希望你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，不要像王某某那样自寻报应。
说到这里，大个子警察说，你回家吧。
我说，我就这样回家吗？
他说，好，我们开车送你回家。
上车坐下后，大个子警察友好地说，给你一瓶矿泉水，说了这么多话，喝口水吧。我接过了矿泉水，一边喝着又一边聊了几句。临下车我又告诉他们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免除一切灾难。这个过程中的录像很多警察都看了。2011年11月11日那天上午，区公安局的一个干部，当地派出所的所长携三个警察一共五人到我家来了。当我确认他们的身份后，为了让他们加深印象，我唱了一首我自己刚刚谱完曲的歌曲给他们听。当我唱到天要灭这中共，大难就在眼前，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时，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区公安局的干部身体明显地抖动了一下。那位国保大队长王某某于2009年9月17日下半夜撇下了妻儿，在极其痛苦的哀嚎中死去，时年48岁。二，2015年11月15日上午8点许，一辆警车开到我家经营的浴池门前停了下来，五个警察急匆匆跳下车来，推开浴池的大门，进屋对我二儿子吼道，
你全家控告江泽民了？
我二儿子对这几个警察说，是的，我们全家是依照中国法律控告江泽民，是在行使我们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，是完全合法的。你们今天到我家来，请你们出示证件和有关法律文件。五个警察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到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，向有关人员叙说了昨天发生在我家的事情，希望他们依照法律处理。有关人员叫我去市公安局，并告诉我市公安局不处理，再来找市纪委。于是我便去了市公安局，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告诉我去区公安局。到了区公安局，我一下汽车，代号为050694的一个警察就把我扶进了信访室。听完我的申诉后，他笑着说，我马上就给派出所打电话，不过你也要去派出所一趟。我到了派出所，值班人员告诉我所长不在所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向值班人员要了纸和笔，写了一封信，内容是：一，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了哪些法？二，为什么说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是执法犯法、知法犯法？三，我儿子对警察非法出警，不出示证件和文件抓人的做法是正当防卫，是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，没有错。四，我希望派出所的每一个警察都能全面客观了解一下什么是法轮功，和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放下生死修炼法轮功，且一直向世人包括公安警察反复地讲真相。7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全家和当地派出所的关系很好， 他们再也没来我家找过麻烦，并且还退还了对我村两位大法弟子勒索的所谓罚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修世人亟待我们救度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威廉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8月8日。随着法证人间的临近，我弟同修们深感救度世人的急切。下面讲述几例在近期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中的实例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村长说，你给我的太晚了。同修 B 去一个村子面对面讲真相，恰巧遇到了这个村的村长，他给村长讲了大法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，并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。过了一段时间， B 又遇到了这位村长，就问他，你看了我给你的资料了吗？村长兴奋地说，都看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这要是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，那人间该有多美好啊！只是你给我的太晚了，你们以后就来我们村发放你们的资料吧，讲真相随便讲，让乡亲们都得救。放心吧，我为你们看着，你们要经常来呀。二，校长说，我要看大法书。同修 C 有一位亲戚是小学校长，前不久刚刚退休。同修 C 以前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他不太上心。有一天 ，C 同修又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，告诉他，以前我有的没讲到位，你看看这个吧。过了几个月，同修 C 想听听这位校长的反馈，就去问这位校长。校长说，我看了，还看了三遍呢，这里的内容真是太好了，讲得非常全面。你们大法弟子中不乏具有传统文化底蕴之人，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理念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，你们师父太伟大了，我要看大法书。三，老人冒着严寒等真相。寒冬腊月天，同修弟在讲真相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。这位大爷听明白了后说，我知道了，法轮功是佛家大法，你们师父是来救人的，你都给我退了吧。我知道了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逢凶化吉。你还有那些真相资料吗？给我一些。同修弟说，今天发没了，你现在要的话，我得回家取。老大爷说，你去取吧，我在这儿等着你。同修弟的家离这很远，弟再回到大爷所在的地方时，看到老大爷还在那儿站着呢，可全身冻得瑟瑟发抖，弟感到于心不忍呐。互相谢过后，弟感慨地说，世人真是急着等救度啊。四，商贩明真相，帮助离世家人三退。 A 女士是一位做小买卖的，每天靠出摊赚点小钱维持生计。一次幸运地得到一份大法弟子送给她的真相资料，她也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。他每天一边出摊，一边看那些真相资料，那些有关法轮功真相及传统文化内容深深感染了他。有一天 ,A 找到送他资料的大法弟子说，你们给我的那些资料内容太好了，我都明白了，
这回我可相信有神了，也知道了善恶有报，真实不虚。我弟弟生前做了很多坏事，所以早早就去世了，我特别担心他会下地狱遭罪。我看到你们的资料中说，你们还能给死去的人做三退，我求求你们帮我弟弟做三退吧，救救他。我今天带了1000元钱给你们做资料用，无论如何你得收下，做更多的资料救更多的人，也是帮我死去的弟弟赎罪吧。五，中年妇女说，这回总算明白了。与上述几位同修相比，我走出来的比较晚，救的人数相对也少，深感惭愧。疫情爆发后，在与人接触中，深感世人急着被救度。2021年初冬的一天下午，我去街上发明会新年台历，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满面愁容地从医院大门走出来。我递给她一本真相台历，她摇摇头。我问她，妹子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她有气无力地回答，我早退过了，没有用，该有病还有病，我这不是刚在医院看过医生吗？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就说，做了三退，说明你认可大法好，明白真相。他却急着说，不明白。于是我就给他从基本真相讲起，当讲到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毒害了几代人，致使人类社会道德下滑，人类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时，他非常认可。我告诉他，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，招来了天灾人祸，天要灭中共这恶魔了。他也表示赞成。最后我叮嘱他，千万不要忘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那才是你保平安的灵丹妙药。他先愣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，微笑着说，哦，这回总算明白了，高兴地接过真相台历走了。六，文化老人的症结解开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又去发真相台历，看见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老人在散步，有一条腿不太灵活，正想坐在路边的石阶上休息。我走过去，正好看到路边有一块泡沫塑料，就拿给他，让他垫在身下坐着。他很礼貌地谢了我，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并递给他一本真相台历。他摇摇头，从他眼神看，很不认可大法。当然，我还不清楚他误在哪里。出于礼貌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都一一做了解答，可他还是不肯接台历，并郑重其事地问我，你们师父身在美国，你说他是来救世人的，那为什么美国疫情死了那么多人？原来他的症结在这里。于是我详细地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乱象，中共向世界输出邪党的共产主义思潮，现在是魔鬼统治着人类社会，讲了西雅图市的某某某组织主张共产共享，大砸抢，满墙涂鸦，扰乱社会秩序，某某党赞成男女同厕，男女可以自愿动手术改变性别，讲了一位市长的女儿居然裸体坐公交车，讲了人类思想变异的根源是无神论与进化论，讲了法轮功是上乘佛法，大法师父在倡导人类道德回归。我问，您说这么烂的人能不遭报应吗？我接着讲了大法弟子按照宇宙根本特性真善忍修炼，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中共邪党如何酷刑折磨大法弟子，天要灭中共，疫情只是天灭中共的序幕。我不停地讲，讲得我口干舌燥。这时老人才露出微笑，说，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，我总算明白了。接着他就把他自己的身世向我娓娓道来。他出生在一个有钱的佛教徒家庭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是文革前夕毕业的大学生，一生靠技术吃饭。家族中的人有的遭受了邪党的镇压，多数被批斗过，对邪党有一定的认识，所以他家人从来不加入邪党的任何组织。我赞扬他与他的家族不与邪恶为伍，是有脊梁的中国人。他友好地接受了真相台历，说回家好好看看。我扶他站起来，继续去散步。我想起师尊曾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，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，宇宙众生的希望，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，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，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，你们是人类的希望，你们必须得做好，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，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，才能圆满你们自己，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。我望着老人步履蹒跚的背影，感叹着，世上的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关于对捐款和借款的一些体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4号。关于捐款和借款问题，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及，每次都说得非常严肃，现就该问题的一些体悟与大家交流。一，对大法项目捐款前要问清具体用途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赞助给他，你资助给他，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，非常清楚，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，他认为你是一伙的，你支持他，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。一些同修在给大法项目捐款时，出于面子心，不好意思询问款项的具体用途，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。他们借用大法项目的名义，心安理得地接受同修的捐款。同修询问用途时，要么闪烁其词，要么泛泛地说一句“项目需要”，更有甚者恼羞成怒，恶语相向。其实，只要大家用法去衡量，在捐款前用心问一下具体用途，就能分辨出真假。否则款项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，旧势力会认为捐款人与受捐者是一伙的，会让旧势力钻空子。大法资源是很珍贵的，都是同修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我们要把每一笔款项都用在救人上。二，接受捐款的大法项目要严格财务管理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大法项目财务管理不严，如果真的是用心不对，那个罪大得了不得，因为那不只是个人的污点，那是在破坏大法弟子的这条路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全宇宙有多少生命，多少神，密密麻麻， 没有任何空隙的都在盯着你。有的大法项目不断接受同修的捐款，财务管理混乱，把许多款项用在了个人享受甚至常人身上，所需款项远超过了项目运营的支出金额，真的是危险至极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你要想建立一个公司，你要想搞一个项目，哪怕是你觉得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项目，你都要先健全你的财会制度再搞，否则你就别搞，你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。师父讲到的问题就已经是必须的了。我不知道那些旧势力什么时候对你加害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。三，借款前要问清还款来源。有的学员向同修借款，说会签订借款合同，明确借款条例等，但他本人没有还款能力，根本就还不了，签合同没有任何意义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基础就是在欺骗，虽然你的动机是为了讲真相，做大法项目是好事，可是你的出发点是不对的，这能行吗？这就是路开始就没走正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然后还也行，还不了又变成另一套说辞，然后最后再怎么样呢，可能还有说的。最后正告那些借着大法项目的名义骗取大法弟子捐款或借款的学员，马上停止你的欺骗行为，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，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对你及你世界里的众生负责，否则神目如电，天网恢恢，惩罚来时悔之晚矣。个人体悟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主动去修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4日。晚上忙完家务和一些项目上的事情后，我一看时间不晚，太好了，有时间打坐，这是忙忙碌碌的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候。随着音乐响起，人慢慢静下来，身体感觉暖暖的，被能量场包围着，很舒服。一阵子后，不知为什么，脑子开始想东想西的，身体当然也感受不到那种轻飘飘的状态。虽然腿也不疼，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腿放下来不练了，还挺懊丧的，心想今天状态不好。这时我突然想到， 我为什么不主动去抑制自己的杂念呢？练功不光是转化本体，不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吗？思想里不断地出现杂念，这不正是抓去它、去掉它的机会吗？这恰恰反映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，总是依赖大法的力量去执着，靠多学法想不知不觉地放下一些情、欲望等人的东西，但并不主动地去修自己。尤其是在看到自己的执着的情况下，很多时候听之任之，这不就是不精进的表现吗？以致自己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之中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，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，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，在看书的时候，认识的东西不断地显现出来，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？那大家自己想想，你是修炼如初吗？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我必须要抓紧了，一定要在方方面面提醒自己，主动去对照大法，向内找，去执着，才能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，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啊。与同修共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当下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。7月29日中午，我的妻子因乳腺肿块被推入手术室，到下午3点半她被送回到病房。在病床上，妻子向我述说了她手术中的所见所闻。妻子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打上麻药后，迷迷糊糊中，他猛然惊觉，一辆车向他疾驶而来，就在撞上的一瞬间，一股力量把他拽了回来。接着，师父出现了，跟随旁边的是一个手拿拂尘的白胡子老道。老道对师父说，你的徒弟难中能记着念九字真言，还可以。师父说，他忘不了。老道对我的妻子说，你看你小心眼，遭不少罪吧，你还小心眼吗？你改吗？能当神仙你不当，整天操不完的烦心怎么当？接着又说，你俩不好好修，太执着了。此时师父开口说，我相信他们能站起来，以后做好了能影响一片人。师父示意我妻子他的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，师父知道了。此时两个古装武士在打斗，其中一个可能是护法，总是护着我妻子，不让另一个伤害他。老道也说了与我和妻子很熟悉的一个同修阿姨的情况，可能是让我俩捎话给他。老道说，那个同修阿姨的儿子是他的护法神来的，阿姨平时太沉迷于孩子情中，还有同修情，应该沉下心来修炼，不要跑这跑那的。师父说，珍惜当下。老道对我妻子说，回去给同修说，修炼的人啊，珍惜当下，珍惜当下。接着又说，赶紧回去好好修。拂尘一挥，一下子我妻子的意识回来了。当妻子述说的时候，我俩都失声痛哭，觉得太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了。师父给我妻子还了命债，否则妻子很可能从手术台上回不来了。我妻子此时也深深感到，自己脱离大法多年，常常陷入与人争论是非对错当中，每每还气愤得不行，几乎不看自己，这病都是自己求来的，
如果不是师父还管着，今天真是无法想象会是什么结果。由于我俩没有好好修，不仅自己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磨难，而且还让师父如此操心。回首修炼路，最大的感受是没有好好听师父的话。师父一心想把我们渡成，可我们就是一迷再迷。即使如此，师父还慈悲点化，在等着我们。每念及此，真是心痛无比。写出刚刚发生的这段真实经历，尤其想说给那些曾经得过法，至今还没走回来的学员，师父一直在等着，莫要再失去机缘，珍惜当下，赶紧回来。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事中的大境界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9日。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令我记忆深刻。那年冬天很冷，那天正下着雪，小组同修带来一位远道来的农村同修。他看上去很朴实，彼此见面没有互相介绍，连名字都不知道，但我们一见如故。我见他穿得很单薄，就拿了一件自己穿不着的新衣服送给他。他很喜欢，但说啥也不收。他只说，我来就是想求你们，如果有多余的真相护身符，给我带回去弘法用。我急忙答应，没问题。立即去里屋取出一盒子大约几百张的护身符，其中有一张是我最喜欢，也是我仅有的一张，我很是舍不得，悄悄挑出来揣到兜里，然后对他说，要多少拿多少。他高兴地翻看着，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护身符给我看，并说，这张最好看，我最喜欢，只有这一张，我看你这里没有，你若喜欢就送给你吧。我一看，正和我藏起来的那个一模一样。我羞愧极了，同修可以把最喜欢的给我，而我却把最喜欢的藏起来，为他为私一目了然。大家同修一部法，同一个师父教的弟子，境界之差如此之大。反思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，某种程度上能做到一般的舍，真到了关键时候，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私心在同修的无私中暴露出来。同修真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的差距，我的境界。这件事已过去多年，可是我心里一直忘不了，谢谢同修帮我修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陈星野经历想到的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。明慧网关于网门的报道。 让我们想到一个不太讨论的层面。网门是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和身在大陆的学员的个人项目。去年因身在大陆的学员被抓，导致更多的学员被抓，并且得到大量网门用户的信息，包括用户付款信息。显然邪恶得了甜头，受到纵容，至今仍企图继续利用网门事件扩大迫害成果。除了各种借口的转化之外，事实上学员因修炼和做讲真相等该做的事被非法抓捕，抓进去之后出卖其他学员，甚至答应做特务，出来之后还真配合中共，不论配合的程度如何，这类事并非个例。从大陆来到海外的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，不仅仅是写过保证书等四书五书的问题。迫害很残酷，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就是要毁人，把你拉下去让你修不成。中共的打手只是旧势力利用的工具，利用完之后也会被消灭。这不是本文的议题。修炼本来就比常人中的任何事都难一些，而被判过大法和同修的学员，邪恶能否放过他们，当事人能够放下人心重新回来，谈何容易。名利色气各种欲望，大法慈悲，犯过错误的同修继续给其机会修，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想当然。比如用一件比较明显的例子，沈阳的陈星野前两次被绑架都是靠出卖同修为自己减刑。见附录陈星野写过的四次严正声明，因而大多数沈阳同修做事尽量不让陈星野知道。陈星野在2008年第一次被绑架时使用的手机号据说一直在用，没有消耗。他有可能不知道电话是窃听器这件事吗？是辽宁省公安厅不让他们换号吗？2012年陈星野第二次被绑架时出卖了与其在一起的一位外地同修，第四次发表严正声明，署名的日期是2017年，是出卖事件五年之后。举陈星野的例子并非给陈星野下定论，而是对事不对人，真想修，正法没结束就还有机会弥补。对从大陆到海外的那几个网门学员也是如此，修炼状态究竟如何，如何吸取教训，如何对自己对别人负责，都是他们以及每个与他们合作接洽的人需要考量的。因为不假思索误判等原因，导致自己受了损失，项目受了损失，跟着自己媒体的民众受了损失，不能都说是因为别人的错，毕竟每个人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。安全是方便的天敌，一时之快和一时的个人名利毕竟短暂。希望网门这件事让更多人成熟起来，修炼群体的正气，靠每个人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。以上是个人当下想到的点滴，说的是否全对还在其次，重要的是希望从另一个层面给大家提个醒，中共的末日越来越近，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，让邪恶之徒那套害人手段一再得逞。附录：陈星野发表过的四次严正声明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在2008年被邪恶非法绑架判刑四年，在被绑架期间执着亲情，出卖了同修，并向邪恶违心地写了某某书。现在郑重声明，自己以前在邪恶环境下所写所说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，重新修炼，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。陈星野，2010年10月15日。我1997年得法，在修炼中不精进，没有重视学法，2008年5月被邪恶绑架并被非法判刑四年。在被绑架期间，由于怕心、执着亲情等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干了不该干的坏事，出卖了同修，向邪恶写了悔过书，说过不练功的话。被邪恶绑架两年后， 邪恶找到我，让我为他们做内线特务。我答应了邪恶，并写了所谓的某某书，说过对师父不敬和不学不练的话。现在严正声明，在邪恶压力下所写所说所做的违背大法的一切全部作废，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。陈星野，2010年11月13日。在邪恶的环境下，由于自己有执着，向邪恶妥协了，说了做了不符合大法之事。现在我知道，这些是一个大法弟子的耻辱，是不应该做的。现在我声明，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对大法不好的言辞和行为，一律作废。今后我要加倍努力，做好三件事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做一个合格的弟子。陈星野，2013年11月24日。我1997年得法，在2012年12月11日被邪党非法迫害。在魔窟里，我由于怕心、名利心、色心等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出卖了同修。在监狱内被邪恶强制转化。现在严正声明，我所说所做所写的违背大法的言行文字全部作废，重新修炼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精进做好三件事，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坚修大法到底。陈星野，2017年7月15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迟到的反思》，由同修离世想到的，作者湖南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号。 A 同修于2021年被病业假象拖走了生命，才53岁。 A 同修生前曾在一家午托班负责买菜做饭，每天都可以用出去很多真相币，还经常骑电动摩托车带我一起去挂展板、贴不干胶、发真相资料、讲真相。他的离世令我至今都难以释怀，经常想起他，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被病业假象拖走了。2022年4月4号凌晨不知几点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。梦中我去某菜市场，一眼就看见胖胖的 A 同修了。他向我诉苦，我还欠你2800元钱没还，还欠某某多少，还欠某某多少，也还不了了。我借钱买东西家用，用了家里人却都不管，我哪来的钱还啊？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赶紧说，算了， 你这么难，不用还，不用还，算了。我一下子惊醒了，难道 A 同修的去世与我有关？我根本不知道他生前欠过我的钱啊。我和 A 同修还有 B 同修曾经在一起配合做真相 B 的救人项目，我拿自己的钱做本去兑换零钱回来，几万元几万元的换回来，分一部分给 A 同修，我自己留一部分，各自在家整理烫平后再交给 B 同修打印，然后兑换给商户。每个月从我们手上流通出去的真相币多达十多万元，越做越有劲儿。做了一段时间，有时就出现了一个现象，我和 A 同修把整理烫平好的零钱送给 B 同修后，总是数目不对，差钱，差两千、三千、四千不等，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。为了不使这个救人项目中断，只要钱对不上数，我就主动出钱补上，致使缺钱的现象过不多久就出现一次，一直到 B 同修被绑架，这个项目才不得不终止。 B 被绑架表面原因是因为实名诉僵，手机被监控长达一年之久，邪恶之徒趁 B 家里刚放了十几万零钱时，来了十多人来抄家，抢走了所有现金、银行卡、十几部真相手机、大法书籍等。他家里想用常人的方式救他出来，送礼请律师又花了十多万元，但他仍被非法重判了五年，没收所有财产，损失惨重。那时我 A 和 B 三人都不会修，不会向内找，当整理后的零钱多次出现对不上数，而且是几千几千的对不上数时，没引起警觉，不去找原因，哪怕暂停一下也好，没有，仍旧该干啥干啥，这是大漏啊。 B 被绑架后，邪恶又把 A 绑架到洗脑班迫害， A 在里面承受不住压力，违心的妥协。回家后亲人问他在里面挨打了吗，他怕亲人难过担心，说没有挨打，实际上是被打了。告诉亲人真实情况也是曝光恶人的罪行，让亲人们都知道按真善神做好人遭邪恶迫害，这是天理不容的，应该讲出来呀，但他没认识到。 A 从洗脑班被迫害回来，怕的物质包裹着他，状态一直不好，工作辞了，集体学法经常找借口不来，严正声明拖了几个月，借口不会写不写，最后是孩子帮他写的，没有从内心深处反省弥补过错，重新做好，反而借口照顾老母亲，救人的事儿几乎不做了。A 照顾他母亲没几个月，自己就出现了病业假象，到学法点后也只跟协调人个别交流，可能是碍于面子不想别人知道，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。我多次询问他怎么回事，他都说没事没事，好了好了，不告诉我们实情，但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，最后住进了医院，到几家医院花去十几万元，积蓄没了，医院也治不了，回到家里。那段时间同修们都在帮他，收效甚微，他丈夫儿子女儿都修炼，但都没能帮了他，最终还是带着遗憾走了。 A 的女儿在他妈妈去世后讲了一件事，我和父亲送妈妈去省城治疗时，舅舅舅妈给妈妈买好了寿衣等私人用品，用黑袋子装好交给了父亲，其实就是旧势力已经安排让妈妈死在医院，而父亲法力不清，又怕舅舅舅妈找麻烦，真的将此物带到了省城医院备用，此举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。 A 同修走了，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梗，今年四月初的那个梦点醒了我，我在管理钱这方面有大漏，其实是有懒惰心、面子心、怕得罪人的心、做事心、不负责任的心，放松自己也放松他人，没严肃对待大法资源也是对他人不负责任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我非常痛悔。首先是自己的懒惰心，从外面兑换来的钱清理烫平是我和 A 二人的事，我们分别从 B 家用袋子装回家，清理好后再送去 B 家，拿起拿出我们三人都不熟不计数，没有认真负责清点对数，认为都是修炼人不是常人，不要搞常人的那一套财务管理，再加上大陆的特殊环境 也不想留下文字根据，更不能提防同修。即使出现了少钱的现象，我也不想面对，没意识到是我的诸多人心害了同修，是同修的利益心膨胀了，动了大法资源，犯了大忌。我不断的补，他不断的拿，最后是旧势力钻空子，将他迫害致死，只落得人财两空。直到五年后的今天，直到梦境中的点醒，才让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如果在第一次发现钱不对数时，我能采取按日进出登记对账的办法，后面的漏洞就堵死了。其次就是自己的面子心，怕得罪人的心，保护自己的心。有时我看到 A 同修做事没在法上时，或人心显露的比较突出时，我从不提醒同修，怕得罪人。哪怕是知道同修做错了，也不善意的指出来。明知道同修说假话，我也不善意地提醒他，怕他难堪，面子上过不去。我对 B 同修也是如此。 B 同修在出事前，我就看到了他很强势，瞧不起同修，言语讥讽，妒忌心很强，不注意安全，干事心重。我出于私心不提醒他，任其发展，导致他后来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被非法判刑五年，损失惨重。我记得明慧王有篇交流文章讲过，妒忌心、色欲心动用大法资源，是旧势力直接下手迫害大法弟子的把柄。毕同修回家后就谈到了他找到了色欲心。在他被绑架的前几个月，他对一个驾校教练动了心，甚至到了监狱还在想他。请看这色欲心可不可怕，害不害人。前不久我听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里讲的一些具体事例，听了很受启发。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世都可救很多的人，大法弟子的离世损失也是巨大的。写出此文和同修交流，吸取教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8月5日。十几岁时和父母一起得法开始修炼，家里一共五位大法弟子，成立了家庭学法小组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坚定地跟随师父前行。随着修炼时间一年一年过去，得法的激动心情平静之后，随着时间延长，精进的意志减弱了，开始在大法中平稳的混世。生活中遇到矛盾铺路的执着，有时因去掉时需要忍受痛苦，就先绕开困难的，只改表面容易的部分，留着根本执着暂时舒服，犹如饮鸩止渴。就这样总是遇到类似的矛盾过关，却执迷不悟地抱着执着图安逸。直到家人同修被邪党干扰迫害，才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混世下去了。出现干扰，家人同修每个人都得认真向内找，赶紧提高心性，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迫害。家庭修炼小组应该说是很幸运的，师父给安排这么多家人是同修，大家志同道合，在修炼上互相支持鼓励，学法也不用跑去其他地方，节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，方便安全。父母同修在得法初期经常在家放讲法录音录像， 给还是青少年不懂修炼的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最初父母也很精进，除了平时坚持修炼，重大事件都紧跟正法进程。后来成立了资料点，我们年轻人提供技术支持，父母同修克服自身困难，学会了操作，独当一面，没有依赖我们，减轻了我们的很大负担。一切慢慢成熟平稳，各自都在努力的修炼和为救人忙碌。当一切都已熟悉，就没有一开始用心，学法也渐渐走形式。生活中遇到矛盾，不像一开始那么敏感了，感觉修炼就像上了保险。由于大家各自生活，能看出来修炼松懈最直接的就是集体学法。见面后对常人事津津乐道，传小道消息，家长里短，哪里商品打折，生活上的事互相关心，而不怎么过问提高心性修炼上的事了。亲人也是同修，大家都没有认识到更重要的角色不是家人，而是大法弟子。有时感觉家人之间可以说这些，但是在修炼人的立场又觉得来学法是很神圣的事，不该说这些，制止别人又觉得会伤感情，凑合吧。这些是很明显的执着，不修口、情、好奇心、显示心、好事心、贪图利益、安逸心等等各种执着。对每一次、每一个小小常人心的放纵，后果就是温水煮青蛙。放松了对修炼的重视和认真态度后，学法不静，很少得到师父点化，法理不显现，心性提高慢，简直是恶性循环。执着心又引起矛盾摩擦，不用法去衡量向内找，师父多次点化还不悟，最后就成了表面和气，修炼应付，一手抓着大法中得到的好处，一手不愿意放弃人的东西，想继续在人中舒服的生活，修炼中抱着侥幸心理，直到出现问题。去年到了新环境，跟着当地同修一起学法，发现他们规定几点开始，提前到达，互相问过好，就静静地等着。开始学法之前，集体发正念15分钟，清理一下学法的场，排除干扰学法的因素。有人盘腿，有人坐着，很正式地开始念法。学完再谈谈近期的个人体会，或者负责讲真相项目有什么需要协调的。说完各自离开，出门后一起走的时候才会聊天。学法场所也是同修的家，但十几个人聚在一起，没有人说与修炼无关的事。整个学法过程严肃认真，充满正念，交流切磋也谦虚诚恳，是能激发人精进实修的环境。当地同修比我得法还晚，都如此认真地对待学法，对比之下，我感到很震撼和惭愧。我们家庭学法组都是亲人，但更重要的都是大法弟子，是为了学法而来。参加集体学法，就应该转换成大法弟子模式，不是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串门，都是师父的弟子、同修，一起神圣的学法。不维护集体学法环境是修炼松懈的一个表现，还有很多执着需要各自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想想跟无比珍贵的修炼得法比起来，家庭关系、人际关系、财务等等人的一切简直小得不值一提，跳出人才能走向神。当我开始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问题时，师父看到了我想提高的心，不断地给我点化，我也很着急，心想这么多问题可怎么办啊？师父立刻打入我脑中转法轮中的讲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：想过就能过得去。当我开始仔细地回忆过去我都有哪些事情做错了，当时怎么想的，根据法理判断错在哪里，我找到了许多过去没在意的执着， 我心里又有疑问，这些都过去了的事，知道当时没做好，还有必要花时间弄清哪里错了吗？还是应该直接翻篇，从现在开始算啊？师父又点化我一句话，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。选自师父新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》讲法。我立刻明白了，过去错误的一丝一念，其实就是当时在一点点积累实在的物质业力，现在找到后用法归正，是真实的在挖那座业力形成的山。有一天我在想，怎么提醒一下爸爸同修别有做事心，静下心，找找修炼中的心性问题。我正在掂量应该怎么说的时候，师父点化我一句，我说中国农民最苦。选自转法轮。啊，我豁然开朗，这句法正点到了做事不修心的问题，能改变人心的只有法理。接着我又心想，现在救人很重要，要是不做是不是不好啊？正在犹豫，师父又点化我一句，少息自省添正念。选自师父诗词《红银二理智醒觉》。哇，我真的是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，盼弟子赶紧共同提高上来，真心的想在法上提高，遇到不懂的问题师父随时都给解答。通过师父的不断点化，我体会到了真修的神奇。有同修交流说，同修是一面镜子，通过看到同修的问题，最后我都能找到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，提醒爸爸同修做事心，也找到了我的做事心。看到别的同修有的问题一直都没改，后来反而发现了许多我一直没改的执着，又从一直没改的原因中找到了背后自己更大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带着有求之心修炼，向内找真的是法宝。我现在仔细找，才发现我总是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，利用大法让自己生活得更好，又由于这个心产生了更多的执着心，如安逸心、依赖心、懒惰、追求名利、显示心、情等等，很多肮脏的心都是从这里开始滋生，给自己的修炼和生活带来了很多问题。很后悔一直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，现在才真正的愿意向内找，才发现这根本的执着。这些执着找到了，我有信心改掉它们。通过不断地在大法中修炼，我的人生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。修炼前违背宇宙承认的唯一标准真善忍的所有思想和行为，正在师父的指引下不断的归正。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，我会变成真正的好人，真正的得道者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来讨债的毒疮是如何化解的》，作者陈清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。如果有人说病是一种活着的生命，它有思想，有感知，能喝酒，吃东西，认识人，会说话，你是否觉得不可思议？认为这是在开玩笑，还是脑子有毛病？修炼界讲，在另外空间一切物质都是灵体，是有生命的，病也是一样，人们看不见它， 是因为人的能力局限了自己造成的误解。人得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做了坏事产生的业力所致。一、会喝酒的毒疮。古时有位陆道士，17岁时失手打死了一个老仆。后来陆道士的脚上长了一个毒疮，疮口长得像人的嘴唇，有舌头。毒疮一开口说话，道士就痛苦至极，疼痛难忍。毒疮告诉陆道士说，我就是你打死的仆人。毒疮还向道士要吃的，道士为他支膏，酒都能吃下。喝酒后疮口四周就呈现红色。大约一年后，毒疮对道士说，我跟你的冤已了结，要去其他地方了，你明天将遇到樵夫治你这个病。第二天，陆道士请樵夫给看病。樵夫对着毒疮说，孽畜，你还敢提我吗？夜半就去治你。说完就不见了。当晚，陆道士梦到一位金甲神送来药，并告诉他服药的方法。陆道士按照金甲神说的方法服药后，没多久疮口就痊愈了。二、国师名利心一起，债主趁机讨债。唐朝时，悟达国师俗姓陈，法名知玄，曾在京都遇到一位患迦摩罗恶疾的僧人。僧人身上长了疮，散发着难闻的臭气，人们见了都远远的躲避，唯有悟达国师不厌其烦地照顾他。病僧痊愈后，临别时告诉知玄以后有难，到西蜀彭州茶龙山找到两棵松树，可以帮助解难。后来知玄国师得到唐懿宗的厚爱，唐懿宗经常到相国寺听国师宣讲，还赐给知玄乘香座。有一天，知玄的膝盖上生了一个眉目口齿俱全的面疮，喂他食物饮料都能吃下。知玄求医治疗都无效，于是上茶龙山找到两棵松树，进入佛寺，见到了那位僧人。僧人嘱咐清晨用山中泉水洗，病就好了。清晨僧人来到泉水边，正要取水时，人面疮忽然对知玄说，先别洗，你曾经读过西汉书吧？知玄回答说，读过。人面疮说，你知道袁盎杀晁错的故事吧？你就是那个袁盎，我就是那个晁错。当时我很冤屈的在东市被你斩杀，好几世我都在找你报仇，可你十世都投生和尚，精进守戒律，我够不着你，不能报仇。你现在堕落了，受皇帝之赐，在奢华之中升起了名利心，我才能上到你身上。这次有幸蒙受迦诺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，你我的冤债已了，从此不再视你为仇家了。悟达国师听了后，连忙掬水洗涤，洗时痛彻骨髓，一时晕厥在地。醒来后发觉疮已经不见了，回头看那金碧辉煌的大殿，也已杳然无踪。此后悟达国师不再出山，在此地修行。悟达国师感念迦诺迦尊者的加持，写了忏法三卷，又因为取三昧水洗冤业之意，名曰水忏。晁错也因迦诺迦尊者的法水洗涤，消去了心中的怨恨，得以超脱，得了佛法修行去了。三、善解冤怨，腋下包块不治而愈。大约两年前，小林左侧腋下长了一个不痛不痒如硬币大小的包块，包块稍微有点硬，表面凸起，顶端发白。一段时间后，包块顶端中间又长出一个小黑点。一天，小林学习转法轮时悟到这个包块在历史上与他有什么恩怨。小林善意地对包块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同化宇宙大法的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请你离开我吧。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 真善人好。两天后，小林发现包块表面泛起鸡蛋大小的一个红线圆圈，随后红线内开始红肿。晚上，小林又对包块说：你在我身上已有两年之久了，请你在三天之内离开我。你离开我时，把你周围所有不好的物质全部带出去。现在你与我一起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夜晚12点，从包块里向外流着腥臭的脓血水，第二天早晨还在向外流黄色的脓液，还拽出一个长约3厘米、如筷子粗的、表面光滑的、里面像白鱼肉状的东西。然后包块就空了，一天以后封口结痂，一周左右恢复正常状态。小林说，善是巨大的力量，能化解一切冤怨矛盾，在任何环境下发出的善念都会让人感到慈悲、温暖、祥和。结语：人生的真实意义。明慧网文章人生的目的有几层中写道，转法轮解开了我心中千万个为什么的为什么的为什么，终于找到了，这就是我要的。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转法轮，它为我们每一个生命铺就了回归之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